樊书 Talk， 听作者讲书，体验新的阅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三更新的樊书 Talk， 每期节目会有一位作者光临，他将和樊登老师一起解读他的书。订阅本栏目，随时随地和作者相约在路上。
莫扎特他什么都能写，他这么全面，这真的是太天才了。他就是被音乐吸引，他在思考，他在聆听。跟莫扎特这个人心里是非常温柔平和，大天使一样的。他觉得这种阶级之间的各种争斗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用音乐来解决的，他很相信。
各位好，我们今天是在北京的樊登书店旗舰店为大家录制这周的新书，叫做遇见莫扎特。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太懂音乐的人，从小学会的唯一乐器就是口哨，所以这次呢我讲莫扎特我觉得特别忐忑，但莫扎特又是一个谜一样的具有吸引力的人，我就特别想把他讲好。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招，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请一个助讲嘉宾，这次我们请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田逸苗老师，欢迎您。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来到樊登读书。
田老师讲过这个穿着 T 恤听古典音乐哈，特别受欢迎，再加上他对于音乐的理解，那是专业级别的哈。咱们先聊聊莫扎特这个人的历史地位哈，就是因为我知道您是莫扎特的粉丝。
对，
莫扎特在音乐史上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者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对，一般来说呢，神童长大了可能就荒疏了哈，但是莫扎特小时候是神童，长大之后是大师，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音乐家称得上是伟大的了。而且呢，我们知道像贝多芬还有像巴赫，他们写过所有的音乐题材，唯一没有写过的就是歌剧，但是莫扎特呢，他是交响曲也能写，协奏曲也能写，而且他是一个歌剧大师。我们现在看十八世纪的歌剧，几乎在舞台上能够看到的十八世纪的歌剧只有莫扎特了。嗯，我们知道那个歌剧是专门有歌剧音乐家的，像普契尼、维尔蒂是专门写歌剧，不写其他的。
他们比莫扎特晚。
对，但是莫扎特他什么都能写，他这么全面，这真的是太天才了。基本上没有音乐家能够到达他那个高度。
我以前对莫扎特了解不多，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真的挺喜欢这个人的。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的无限游戏的玩家。
对，就是
我们讲过一本书叫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哈。为什么是无限游戏玩家呢？你们知道为什么莫扎特能够写那么多曲子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版权收入。就是一个音乐家写了一个曲子之后，就把这个曲子卖给了一个贵族，或者卖给一个出版商哈，卖完就完了，一笔交易就没了。他不可能像今天的音乐家一样一直收这个版税，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莫扎特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哈，就天天写，天天写，打台球的时候也写。他打台球一个球打出去，然后
中间他会写几个小节，
写几个小节，就人家这脑子可以随时切换的，所以他写了无数的这个作品。
它就像个喷泉一样，
对，
每时每刻
停不下来。但是最感动的是什么呢？这个作者，因为这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老人家，年纪也很大，他很喜欢莫扎特。他说，这个世界在压榨艺术家，就是那时候的艺术家是一个苦力活，这个世界并没有公平的对待他，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压榨他，让他不断的写曲子来养家糊口。但是莫扎特从来没有印过伪钞，就是。莫扎特从来没有随便写一个曲子交差，他的每一个曲子几乎都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都是美好的。
是的，我觉得他就是像流出来，心里流出来的音乐。他不像贝多芬，贝多芬你会看到他乐谱上有很多修改的痕迹，很暴躁，很羞愧的修改的痕迹。但莫扎特他从来不需要修改的，
流畅。
对，流畅，马上写下来，擦擦几个音符就可以去排练了。
但是你要是跟他的历史地位比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公平的对待莫扎特，但是莫扎特从来没有拿音乐开过玩笑，他总是很开心的给大家写非常棒的音乐，所以他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他带来了特别多的欢乐。莫扎特的音乐基本上是快乐的，
对，他给人的感觉是纯真快乐的，一直是这样。但我觉得还是被低估了。
对，
如果去听他后面的歌剧，还有他后面献给海顿的那些四重奏，你会发现他里面其实是非常机智， 而且非常就是他是理解世俗的，你听他的歌剧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有深沉的部分，
对对，
包括最后的安魂曲，
对对对。
那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莫扎特的背景哈。莫扎特出生在1756年1月27号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就是我们说音乐之声的那个地儿，然后去世呢是1791年的12月5号在维也纳，只活了不到36岁，
非常可惜啊。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哈，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的无常。莫扎特这一辈子挣了大量的钱都干嘛了呢？很多钱都是用来给他老婆治病的，因为莫扎特老婆身体不好，就那个
一直在温泉疗养，
一直在温泉，整天要住温泉，整天到温泉里面去疗养，所以莫扎特天天给别人写信啊，借钱，都是说我老婆又病了，没钱，然后要干嘛干嘛。结果我们都认为莫扎特的老婆身体特别糟糕，结果莫扎特36岁死了，他老婆活了80岁，而且莫扎特死了以后，他老婆马上经济条件就好转了，就是他老婆把莫扎特的那些东西经营得非常好，家里边就不欠债了。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莫扎特的理财能力是有问题的。
对，就我觉得听他的作品，你看听起来是特别亢奋，令人听了非常兴奋的，就说明他这个人他整个状态也是非常兴奋的，
对，
就不知节制的这
个
工作状态，对，
像一个有魅力的成年人，但是他具有孩子气，他跟女性的关系也特别好，他有大量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就是然后喜欢打台球，甚至喜欢赌钱，喜欢坐着火车到处旅行，
写各种曲子献给女钢琴家，献给女歌手。
莫扎特出生的那个时代呢，是启蒙运动的后期，大家如果在历史上排一个坐标对比一下的话，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即将开始的那个时候，跟莫扎特在同一个时代生活的人，包括我们说路易十六啊，然后罗伯斯皮尔，还包括美国的汉密尔顿，他们那些人都是同一个时代。他们家有7个孩子，就是莫扎特是7个孩子当中最小的那一个，但是其中有5个都没有活到成年。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他的姐姐南内尔和他。他的爸爸叫利奥伯德，这个人现在是大家研究的对象啊，因为他的教育方法怎么那么成功，对吧？
对，是非常成功的教育家。
很多人在争论说莫扎特是不是神童，是天才，是基因哈。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莫扎特的基因按说很强大吧。莫扎特的妈妈并不是一个音乐家，他的爸爸是个音乐家，他妈妈是一个这个公务员，然后等于一半音乐家的基因传给了莫扎特。莫扎特的妻子是个音乐家，是个歌唱家，然后他们俩人的基因应该更强大，但是莫扎特的两个儿子都没能成为音乐家，都是音乐造诣非常普通的人。所以这里边你会发现真正最有效的可能是他爸爸的那个培养，
对他的天才的挖掘。
对，这个利奥伯德是当地的大主教的乐师，然后他在发现莫扎特具有这样的天分以后，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的培养自己的孩子，从莫扎特4岁的时候就认真的培养莫扎特，然后一开始的莫扎特写的曲子有很多是他的爸爸帮着一块儿，
对对，润色
调整润色，
对，
但是人们在考察莫扎特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在8岁以后基本上他爸爸就控制不了他了。就8岁以后莫扎特所写出来的那些曲子就是莫扎特自己的风格。为什么呢？他的爸爸是一个很古板不愿意开玩笑的人。他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喜欢开玩笑的人。所以莫扎特的音乐突然之间出现了很多的玩笑。
对。
我不明白这个作曲家在写曲子的时候怎么能够加入幽默感和玩笑在里边，这个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那可能是节奏方面，节奏非常活泼可爱啊。
我看这本书里边写的还有就是他会故意的写一些让乐手没法演奏的段落，就比如说你吹长笛，
为难一下乐，
对，你吹长笛你够不着，就这种感觉，让这种小幽默。
对，他自己也很喜欢玩，他会写一个曲子两个手都在旁边，然后中间出现一个音，他就用鼻子来弹一下。
哦，
他就爱玩这些，
玩
对，
拿鼻子来弹，
对，玩这个游戏。
就是这人是真的沉浸在这个音乐里边开心的，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说4岁开始学音乐，他爸如果天天揍他，他爸揍他吗？
他爸也不揍他，
不揍是吧？
对，
所以这很好，就是不要让孩子恨音乐。
对，他不会逼他，但是他会用很多方法去训练他。
我们这里边有一段是这个利奥伯德写给莫扎特的信哈，在这个信里边描述了莫扎特小时候弹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一段是很珍贵的一段。
歌德也写过莫扎特小时候巡演的那些故事。
对， 利奥波德在1778年给莫扎特的信里边写，他说：“小时候你是严肃认真的，而不是充满孩子气的。当你坐在键盘前或专注于其他音乐活动时，没人胆敢跟你开半点玩笑。为什么？甚至你的表情都如此肃穆，以至于许多敏锐的人在看到你的才华的早露，以及你始终凝重和沉思的小面庞后，不禁担心你的一生不会长久。”哇，一语成谶呐、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孩子太懂事儿，4、5岁的时候坐在钢琴前开始演奏。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懂事儿，他就是被音乐吸引，他在思考，他在聆听。你看莫扎特他为什么写的那么快，写下来就可以立刻都可以拿去演奏了。
对，
其实他在玩的时候，他心里都在作曲，因为我们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内心听觉。就他可以听到心里整个管弦乐队每个声部他都听得见，
我
天，每个节奏他都能够安排好，所以他其实在心里全部已经整个立体都写好了，直接在乐谱上面记谱下来就行。
所以你知道李斯特后来说这个莫扎特哈，李斯特也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李斯特说莫扎特一生写的音符比一个专业抄谱员一辈子还要写得多，
抄都抄不完。
你想抄谱员呢，一辈子就不停的抄，不停的抄，都没有莫扎特创作来的多。天哪，这什么人呢？这个人
写得太快了，就是神仙。
就是他的爸爸是怎么把那么多音乐放到他脑子里边去，或者他自己怎么就能够那么了解音乐呢？
他特别敏锐，他特别极致，这个人特别极致，他可以在一个小快板的节奏里面塞进很多游戏和他的音乐实验。他其实是非常用功的，看起来是个天天在玩的一个男孩，其实他在吸收各种那个他那个年代可以听到的各种音乐知识，所以在音乐作曲方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渊博的人，
厉害。
所以你看所有乐器都能写，
再次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的潜能的无限呢，真的是。这个大概在1760年，也就是莫扎特大概4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开始认真的培养他。然后在1762年6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到慕尼黑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进行了演奏。然后又到了维也纳给那个玛利亚特雷西亚进行演奏。玛利亚特雷西亚的儿子想要给莫扎特和他的爸爸一份工作，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宫廷里边。这时候来征询他妈妈的意见，他妈妈给他写信说，你征询我有关任用那位年轻的萨尔茨堡人的事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你不需要一个作曲家或一个无用之人，然而如果这样做会给你带来愉悦，我也不会阻止你。我想说的是，不要让这些不是生产的人徒增你的负担，更不要给这些人任何头衔，如果为你效劳而这些人又像乞丐一样满世界游走，这会使他们的服务贬值。此外他还有一个大家庭的拖累。
无用之人又是乞丐，
就那时候的音乐家地位真的
地位很低的。其实在皇宫里面他们虽然是被皇宫雇佣的，但是他们是跟仆人一起吃饭的，就是一个仆人。然后国王如果要打仗肯定先把音乐家赶走，
是把他们视作乞讨的人。
对，
我们今天看来音乐家在到处巡演，在贵族们看来他们在到处乞讨，就是哎呀，真是不能理解哈，能够在殿堂上那么开心的聊天，然后让他亲吻他，但是从内心里边瞧不起艺术家，这个还算好的。然后在1763年的时候呢，他爸爸就雇了私家的这个马车，带着这个莫扎特和他的姐姐开始欧洲的巡演，到了巴黎，然后到了路易15的宫殿。路易15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情人叫做蓬帕杜夫人，这时候莫扎特演奏完了以后故伎重演，又想爬到蓬帕杜夫人的身上去亲吻她，被人家断然拒绝，你说你不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的贵族和音乐家之间是有着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关系的。然后在1764年的4月22号开始到伦敦，然后在那儿见到了巴赫，这个海顿，这个巴赫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大神级的那个巴赫的儿子
、啊、对，那个巴赫的儿子还是莫扎特的老师，教了他很多。
这里边是有传承的，就是莫扎特曾经坐在巴赫的腿上弹过曲子。
哦，
他还和这个小巴赫还进行过一次就是私下的比赛，就大家在那看，说一块完成一个谱曲的这个工作。莫扎特那时候几岁大呀，竟然能够比他写的还快。然后莫扎特跟海顿是好朋友，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好像也是差20来岁，
海顿比他大，然后海顿很喜欢莫扎特。海顿跟莫扎特的爸爸讲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会用我的名誉担保您的儿子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
他是最具天赋的音乐家，他们是
莫扎特叫他海顿爸爸。 他们一起排练弦乐四重奏。
在伦敦的时候，这个莫扎特和他的姐姐非常喜欢伦敦这个城市，而且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他们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留在英国，如果他们留在英国的话，可能音乐史都要改写。
哦，英国特别欢迎德国来的音乐家，因为英国自己本土没有自己的音乐家。
这本书的下一章是说莫扎特是一个乐器大师，您有没有统计过莫扎特会多少种乐器？
哦，他并不是会多少种乐器，他能够了解很多乐器。
但这个书里边写莫扎特自己也会演奏，
对，他小提琴、中提琴都会，
笛子啊，他全都会，
对，都得学。等于说他写一个曲子，他就把这个乐器学会了。很多乐器他都会。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音乐家，他都是写钢琴曲的，因为大部分作曲家自己本身就是钢琴家，所以他们写的钢琴曲是大部分钢琴家弹个三辈子都弹不完。但是你想，如果是大提琴曲，一个大提琴家他从8岁拉到25岁，他就拉完了，他没有那么多。那此外，像刚才我们听的单簧管协奏曲、圆号协奏曲这些小众乐器，那个曲目就更少了。
这里边有一个记载很有意思，说莫扎特写了5部小提琴协奏曲，然后这个作者就特别的对这件事很赞叹哈。我不懂，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写5部小提琴协奏曲这么了不起呢？
因为有很多大师写了一个小提琴协奏，像柴可夫斯基，他写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然后被很多评论家诟病，说这个能演的根本拉都拉不下来，他有很多实验的东西，然后他就被那些评论给抨击的再也不想碰小提琴协奏。有些人是这样的。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说莫扎特对于音乐的那个挑剔程度，为什么是这些主教根本不能理解的哈？就是他的爸爸曾经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提琴家，那个小提琴家有一把小提琴特别好拉，很棒的一个小提琴。然后莫扎特把那个小提琴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黄油小提琴，就是太好拉了，叫黄油小提琴。然后有一天那个朋友来了以后，这莫扎特就跟他聊，说你那个小提琴的音调过了吗？如果没有调过的话，你跟我这个小提琴的音大概能够差1/8个音符什么的。
哦，1/8都听得出来啊。
然后我是不懂
音乐，微分音，
我不懂
这个叫。
这个书里边就写说，那些人都笑，其他人说你怎么可能知道1/8音符不一样呢？然后说把那琴拿来，拿来以后所有人在一块听，一拉，真的差1/8音符。过了那么久，他甚至知道这两把琴差1/8音符，这个难度有多高啊？
这个就基本上普通人是听不出来的。
您可以听出来吗？
那我也很难说。一般来说是3-4音分，就是大家我们职业音乐家就知道，哎，他唱的偏高了或者偏低了哈。但是莫扎特他是真的是很神，就是小提琴和钢琴一起演奏，他都会说，哎，这个音对不上，音准不一样。那为什么音准不一样？因为小提琴是5度相生律的律制的，钢琴是12平均律的律制，所以有一些某些音分是差一点。点点他都能够感觉到。
哇，太棒了。这个接下来的1777年到1778年的3月，这几个月当中呢，被称作是莫扎特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他去了曼海姆。
哦，曼海姆当时是古典音乐的重镇，如果没有曼海姆的乐队，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交响曲。
哦，
对，因为你知道巴赫那个时候的乐队只有10几20个人，
对，
但是到了曼海姆，到了贝多芬的时代就50多个人，那是通过曼海姆这样积累出来，
就是他把大量的音乐家汇集在一起，所以才产生了交响乐，
对，造成了一个就是比较合格的编制，然后也有音乐色彩、音响色彩的变化和强弱的变化，有渐强渐弱这样的音乐的发展，交响曲，
这就是音乐史的重要节点。
对对对。
然后莫扎特去了这个地儿以后，就如鱼得水，他跟大量的音乐家天天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叫韦伯。韦伯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韦伯有4个女儿，然后莫扎特就追求人老二，追求老二，
本来是喜欢那个老大的，
喜欢老大没追求上嘛，后来就追求老二，追求老二又没追求上，最后跟老三结了婚。
那韦伯家是难得看到一个天才，不肯放走他了。
就是我觉得是莫扎特难得看上这一家人，非得娶这家人。然后这个老三呢叫康斯坦策，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音乐家，然后他们两个人后来结婚。莫扎特在这段时间里边非常的愉快，因为他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人，就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觉得莫扎特像个小孩，对吧？因为神童嘛，那个样子柔柔弱弱的，但其实莫扎特特别有，虽然个子不高，但他很有男子气概。他曾经有一次给他爸爸写信，他说如果我要跟所有调过情的女人都结婚的话，我现在恐怕有200个妻子。 就是他特别自得自己的这个能力哈，
然后
他就是一个容易动情嘛，容易喜欢别人的那个那样的男孩子，
音乐家
嘛，对，感情丰富。
康斯坦彻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就是在很多莫扎特的传记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哈，有很多传记作家就不喜欢康斯坦彻，
对，就觉得他没有为大师就是做一些比如说管理他啊，因为大师的妻子了嘛，天才的妻子他要有一定的智力储备的吧，
对，
他不能是一个太普通太轻浮的女人是吧，他要能够去管理他，为他规划一些事业方面的东西。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呢，想替康斯坦彻说几句话。他说这个女人其实不错，她跟莫扎特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他们俩玩得来，
玩得特别开心。
对，两个人性格很相似，就可以玩到一起。
莫扎特唯一有一次对他妻子不满意，表达出来是他妻子让别的男人量他小腿的周长，就是大家在一块玩疯了，说你那腿多粗啊，你量一下吧，就让人量。莫扎特说你这有点过分了，对吧？其他的他都无所谓，他的钱几乎都花在这些东西上面，就是玩，然后家里边有台球案子。你看那时候打台球是一个很奢侈的活动，但是他在自己家里边有台球案子。
他家就像个音乐俱乐部，就各种歌唱家啊、演奏家都会在他家里玩。他一有钱就会
吃他的，
对，
喝他的，
对，买酒请大家喝。
就这人太不会理财，他觉得钱来的可能也容易啊。然后后来我们说历史上看到莫扎特整天在给别人写那个欠条嘛，借钱，借多少钱，借多少钱，拼命借钱。所以很多人读莫扎特的那个书信会觉得莫扎特穷死了，说这人肯定穷死了。但这个作者讲说莫扎特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贫穷。为什么呢？没经历过真正贫穷干嘛借钱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普遍的通货紧缩，就是整个市面上没钱，包括很多皇帝也借钱。莫扎特比大量的贵族都生活得好得多，不是我没有钱，而是欠我钱的人也不给我钱，所以大家没有流通货币，市场上流通货币不够，才导致大家都没钱，都互相借。所以莫扎特其实挣钱蛮多的，但是在他老婆身上花了很多钱，他老婆身体也不好，老去温泉住着看病啊什么的。所以跟康斯坦特结婚了以后，他是1782年的8月4号在维也纳结婚的。他的爸爸不喜欢这个女人，
他爸爸觉得太普通了，
一直
反对这个婚事。他爸爸希望他找一个公主一样的，贵族家，跟贵族联姻嘛。
但是莫扎特一心要跟他结婚，所以他爸爸后来也没办法，就结婚了。这个书里边记载了莫扎特当时的收入来源哈，他大概有五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第一个是来源于教学生，就是收学费。
对，所有的音乐家都得教学生。
但是这个具体的数字没有，当时的人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是猜测这个学费不低，因为他是自愿的，他交学费的是自愿的，所以有些贵族出手阔绰的就会给很多钱。
而且很多粉丝，很多贵族会来跟他学习。
第二个收入呢，是歌剧创作获得的酬金。当时的音乐产业极不发达，这方面的收入无法让人满意。一般情况下，创作一部歌剧获得的酬金是100达克特，大概约含426莱茵顿。100达克特是多少呢？其实相当于50克的黄金，一两黄金，大概就是一两黄金这么多哈。然后，但是这些都是一次性支付的全部酬金。各位你想想看哈，假如费加罗的婚礼要收版税，你说莫扎特得挣多少钱？对吧，你演了，你到处演，你所有人演，包括莫扎特可以选角啊，我让谁演不让谁演，
大街小巷都在唱费加罗的咏叹调，它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收不着钱，这个完全没有钱，就是给你一两黄金结束，就是写那么大一部歌剧才给一两黄金，你想想看。第三个是作曲家还可以举办公开音乐会，但他通常必须自己组织音乐会和卖票，就是他自己还得负责卖票。1783年的3月23号莫扎特从一场音乐会中赚了1500莱茵顿，然后这就算不错了，比写歌剧来得快哈。然后第四个收入来源是私人音乐会，这个通常是在贵族家里边。第五个收入来源是通过音乐出版商出售钢琴协奏曲、奏鸣曲、交响曲的乐谱，这是一种快速增长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开始购买立式钢琴之后。莫扎特在最后所创作的这个安魂曲呢，这个作者说它是真真切切的死亡音乐，然而整部作品中没有丝毫的绝望，恰恰相反，它始终给人以温柔、爱意、和解和平和之感。安魂曲的氛围 遥相呼应了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幕。
对，
这两个怎么能呼应上？
因为费加罗的婚礼呢，他讲的是一个玩笑，他讲的是这个宫廷里面这个伯爵特别好色，每天泡妞，然后那个伯爵夫人非常的痛苦，然后这个女仆呢就给他想出来一个办法，说我们修理一下这个伯爵。然后他们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那个女仆跟伯爵夫人一起写信，写一封情书送给伯爵，说我们今天晚上在小树林里面约会吧，就让女仆约那个伯爵见面约会。然后去赴约的其实是扮成女仆的那个伯爵夫人，然后呢伯爵就露馅了哈。然后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夫人其实呢最后就唱了一首歌，在她露馅儿的时候她就唱了一首歌，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五度的进行哆嗦哒哒哒这样一个曲调，你就觉得这个曲调就充满了宽容，非常圣洁。然后听到这里你就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玩笑，他并不是真的要惩罚他，他只是一个玩笑，
还是有爱，
对，还是有爱，非常宽容。所以在最后你其实听见的是莫扎特的宽容，他这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宽容。就除了这首曲子还有前面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听过的那个两个女人一起唱的一首二重唱，其实就是费加罗的婚礼，其实两个情敌一起写信的，伯爵喜欢这个女仆，然后伯爵夫人跟他一起写信，两个情敌一起写一封信。但是呢这个句子里面你看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温和，完全没有什么情敌之争，有嫉妒这种关系，完全没有。所以你会觉得莫扎特这个人心里是非常温柔平和，大天使一样的这样一个人。
他就希望世界和平，
对，
希望大家都
他觉得这种阶级之间的各种争斗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用音乐来解决的，他很相信大家是可以。
所以看来这个传记的作者是真的很懂他。
对，
他说莫扎特从来没有长时间心怀怨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根本不会心生怨恨，实际上尤其是在他临终之时，莫扎特相信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很难想出还有哪两部作品会像费加罗的婚礼与安魂曲这样迥然不同，他们却传递了同样一条讯息，或者说在某些意义上是他一生的主题，叫永远不要绝望。
即使他生活不好，母亲去世，各种问题，但他的音乐永远是阳光明朗的，从来不会把他的那种哀伤愤怒的情绪表达在音乐中。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哈，学理工科学数理化长大，一直没有觉得音乐这件事有这么重要，现在到了三四十岁这个年纪，突然觉得音乐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享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莫扎特当做一个神童来研究，说我怎么把我的孩子培养成这样，对吧，我是不是像他爸爸一样辞职我也来搞他，真的不需要啊。你要知道莫扎特的爸爸和他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为了孩子拉琴弹琴牺牲了你和孩子的关系，这个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学莫扎特，你要了解他的爸爸是多么爱他，这是很重要的，
是带领孩子领略音乐的美。
对，这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不管家里有没有琴童有没有学，我们可以欣赏音乐，我们可以去感受音乐的美好。所以田老师，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话跟我们概括一下，您作为研究了一辈子音乐的人哈，音乐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音乐是生命的一份礼物嘛。
嗯，
莫扎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像那个我刚才听你讲，我就想起那个爱因斯坦说，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所以莫扎特对他有这么重要。我不知道您平时听古典音乐吗？听音乐吗？
我也就是读完这本书开始听。
像我的话，因为我听习惯了，我平时就会，如果这几天我觉得特别郁闷啊，我就想起来我已经两天到三天没有听音乐了。
哦。
对，音乐其实是有一种疗愈作用的。
您说到爱因斯坦，我突然想起来哈，爱因斯坦为什么跟这个莫扎特是一路人呢？就是我就沉浸在我这东西里边，
对，
我很纯粹，我没有那么多野心，我也不想当宫廷乐长，我就开开心心的玩音乐。
对，他就是爱音乐，把自己心里的音乐写完，然后他就可以走了，感觉是这样一个人生哈、
特别好。所以这次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以后搜一个莫扎特的音乐听一下就好了。
对，给大家推荐一个莫扎特的 K448。 现在呢是音乐治疗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曲子 K448 是一个双钢琴的奏鸣曲啊，据说它唤醒过植物人，然后现在呢很多科学家就用这个曲子做实验。
听这个曲子肯定睡不着觉，植物人都给吵醒了。
没有没有，听这个曲子可以消除疲劳，在大家工作的累了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听一下这个音乐，可以焕发精神。
怎么样，我们这次请来了助讲嘉宾，效果有没有好很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掌握古典音乐的发展历史，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因为整个我们这个社会音乐素养的提高会带来审美品味的提高。
对对，
审美品味的提高会带来内心的平和，内心的平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音乐，喜欢莫扎特。谢谢大家，再次谢谢田老师，谢谢，谢谢。